圣灵的喜。我没想到圣灵的喜就跟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一样，就想到是圣灵充满，然后说方言，或者一些五旬节的一些特别的现象。那这个圣灵的喜呢，也如果是浸信会或者是五旬节派呢，他们也喜欢把它翻成圣灵的浸，就是那个字呢，就跟我不知道，有些人把它翻成洗礼，有些人翻成浸礼，有些人把它翻成受洗，有的说是受浸。那你们会听到很多的学者讲啊，这个原文是什么意思，什么意思啊？这我想我都不在这里讨论。我要说哈，这两个翻译可能都对。当我们把它了解成浸的时候呢，除了那个仪式上是浸到水里以外哈，可能我们可以根据罗马书第六章知道，那个浸礼呢有一个含义，就是我们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我们浸到水池里面，好像跟耶稣一起死，然后我们从水池上走上来，上来的是一个新的人。如果你用浸字来了解呢，那意思很丰富，就是跟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。这当然也是讲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，然后带领我们一起信靠他的人得到永恒生命的这个祝福。比较难了解，如果你不熟悉罗马书第六章还真不太好了解。可是如果你把这个字当作洗的话，就比较容易了解。而我相信在圣经里面，神用这样的字眼，圣灵用这样的字眼，两个意思都有。如果用洗，那很容易了解。各位，洗的意思就是把它变得干净嘛。所以圣灵的洗就让我们干净了。在我们要看到的诗篇51篇里面，我觉得有谈到这样的意思。我今天在讲道里也希望能跟各位一起分享，我们谈圣灵的洗。今天我恐怕不会讲到太多，甚至可能讲不到那些圣灵充满的那些现象啊，甚至圣灵的果子哈，会提到一些圣灵在基督徒身上的工作，让我们得胜，让我们丰富，但是也让我们都回到最基本的吧。我们成为基督徒，每一个人成为基督徒，大概都多多少少经过一些步骤。那有一个步骤呢，就是我们发现我们的罪得赦免。如果在座的弟兄姐妹或者任何一个时候，不管是布道会我们受洗，或者是到教会来，你成为基督徒，如果你没有经过认罪，然后知道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你的罪，没有经过这个步骤的话，你还不是基督徒。基督徒是非常强烈的相信人都有罪，每个人包括你我，而基督徒更强烈的相信在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十字架的他的宝血，让我们这个罪恶在神面前是被定罪，是要下地狱的，而且在极大的痛苦当中我们得到释放，我们得到自由，我们得到干净。这个是基本的福音，虽然这个福音很多时候我们也都会忽略哈。我们也不必把它想成说这个是单单讲到人入门的这件事，就是我们信靠耶稣好像就是入门。我们不能只讲到说这是一个入门的事，因为我们在今天看到诗篇51篇这篇，我们是讲大卫的诗。不管是不是大卫写的，不管大卫身上每一个基督徒，这一篇诗篇都对我们有帮助，对我们有实际的果效。因为我们不是只有在信耶稣受洗的时候我们成为一个洁净的人，信了以后我们不需要主的宝血，不需要圣灵的洁净，不是的。我们每个基督徒，甚至恐怕是牧师、长老、执事、老基督徒，我们都一样需要的，就是我们还是会犯罪，而且我们会犯很大的罪。那个罪恶犯了罪以后有种种恐怖的后果，这也是现在人不喜欢提的。现在人都喜欢听平安啊、快乐啊、喜乐啊、幸福啊，但是我们谈这些事很重要。如果你不知道这些福气都是从耶稣基督来，你不会有真平安、真喜乐。如果你不知道 你的罪恶，即使是受洗了、信了耶稣了，你还会继续犯罪，你还会继续得罪上帝。而你如果不知道主耶稣的宝血和今天我们看的经，今天我们要看到的圣灵来洁净我们，各位，基督徒的生活会非常失败，也非常痛苦。在这里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，我们也熟知的诗篇五十一篇是大卫跟拔示巴同寝以后，先知拿单来见他，他那个痛苦的心灵，可能煎熬了我们不知道多久的心灵，重新得到释放，这段事。各位，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。美国有一个作家叫霍桑，他写过一篇小说叫做《红字》，这是古典的名著了哈，描述清教徒时代的一个牧师犯淫乱的事情。这些事情，基督徒犯淫乱，甚至基督徒杀人，甚至神的儿女谋杀，各位，你们现在好像有点稀奇，其实这不稀奇。我们正讲的就是那个模范基督徒大卫。大卫不是在做小孩子的时候，还不认识上帝的时候，或者他年幼无知的时候，大卫是早就认识上帝。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认识上帝，他一定是出生第八天就受了割礼，然后在他家里面，从小甚至像施洗约翰一样，从母腹中他就被圣灵充满，他就能够成为一个属神的儿女，寻求神。虽然我们在圣经里没有看到这些经历，在旧约的以色列百姓中，其实应该他们是在母腹里就因为世世代代传统嘛，第八天就受割礼，他们一直在一个敬畏上帝、跟神立约的情形下长大的，整个的社会教会几乎不分的，政治和教会也不分的，他们是敬畏上帝的。至于他们什么时候真的信了耶稣，什么时候重生得救，这我们并不清楚，但我们相信大卫一定是一个重生得救、认识上帝的人。然后我们知道他在很小的时候，在做童子的时候，在做少年的时候，我们不太知道他首先出现在扫罗的宫殿里，做一个弹琴、弹古瑟弹琴，然后唱出优美的诗歌来让扫罗平静入睡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年龄是多大？是像维也纳少年合唱团那个小朋友一样吗？圣经上有称他这段时间是童子，是少年人。事实上，他去打歌利亚的时候，就是在他初进到扫罗的宫殿，用他最优美的声音能够安慰扫罗，让扫罗能睡觉的时候，跟他打仗的那段时间啊，就是击杀歌利亚那段时间，应该不算是太久。那时候他既是一个被称为牧羊的童子，他也在非利士人侵略以色列的时候，他还没有资格作战，他还没有上战场，他的哥哥都去了，他不过是一个牧羊的小孩子。就在那个时候他就认识上帝，而且那时候他就是一个音乐家，他就能够作曲，那应该是他自己的诗歌，他自己想出来的。不知道诗篇二十三篇里面讲到那个场景有多少，他什么时候写的，有多少在他做童子的时候、牧羊的时候，他就已经经历上帝的真实了。我要说这么多，就是大卫是在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上帝，在很小的时候就亲近上帝。我也希望我们不要有个错误的观念，虽然我觉得这错误观念在华人教会在台湾很普遍，就是我们觉得小孩子不能认识上帝。刚好相反，从婴儿还和吃奶的口中你建立了能力。刚好相反，神的道理，圣经上说，对那些聪明有智慧的人就不能明白，像婴儿和吃奶的就显出来。耶稣也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。我们可能实在缺少圣灵的光照哈，我们对认识神，跟认识维基芬，跟认识丘吉尔，跟认识陈水扁或马英九，我们都想成是一样的事情，我们以为这都是用你的理智、用你的头脑、用你的经验去认识的。你不知道认识神是圣灵的工作。 或者你需要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，这不排斥你的经验，反而强化你的经验，这不排斥你的理性，反而强化你的理性和你的理智。但是我们必须说，认识神不要把它搞错了，不要以为那个主要是我们头脑的事情，头脑是很重要的，但是不是只是头脑的事情，甚至我们可以说头脑、感情这些东西都需要被圣灵来净化，我们才能认识神。而一个被圣灵得着的人，老人、小孩、智障的、痴呆的，或者精神有病况的，都不妨碍他们认识神。就我们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，在牧会的时候，在跟人谈话的时候，我们都有一种我想是不敢说错误，起码是不完全的观点，就是我都会觉得说，哎，这个道理很难啊，我要怎么样讲这很难的道理。比如说如果我现在要讲三位一体，我如果要讲基督的二性，如果我要讲耶稣在十字架上死是怎么满足因信称义的道理，常常我都会想到这是一个很难的，恐怕需要大学生以上才能懂，或者高中生以上才能懂。我想这是错误的。各位，神的事情需要圣灵来工作。我想大卫很早就了解了，你很早就了解，像聪明通达人就隐藏，有可能你变成聪明通达的人以后，你反而不懂了。啊，也有人因此就是说，哦，所以基督教是骗那些笨的人、小孩子，当我们成熟长大了，我们就不信了。这一点哈，就我们经验也常常如此。我在教会里面，我想我的儿子也是这样。我们很多人都有这种，就是开始怀疑的阶段。小的时候，父母带我们到教会，我们都信嘛。像我的儿子，那从母腹里就听圣诗的，就信到了。大概快一点的时候可能三四年级甚至一二年级，慢一点的时候可能到国中，他就不大信了。哦，小时候听哦红海分开，慢慢有这种事吗？小时候听处女生小孩，哦，到大一点有这种事吗？就开始怀疑了。所以好像越来越聪明，越来越有知识，就不信了。有人说是基督教的所有宗教都是，就是给那些小孩子幼稚不懂事的人。各位，不是这样子的。如果小孩子到慢慢大会不信，可能他原来圣灵也没有光照他，他的信不过是一个传统的习惯，那不是真的得救。我只要说，信耶稣、信神，这是圣灵的工作，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，是圣灵的工作，不排除我们头脑和经验应该有的，大卫都有。我要说的只是，你不要想到说一个人信了主，一个人成为主的儿女，一个人经历过上帝这么多丰富的恩典，他不是不会犯罪。旧约的大卫是很有名的例子。事实上你再想想旧约的那些人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你都很难说他什么时候重生得救的，什么时候受洗的，因为他们没有，他们就是八天的时候就受割礼，他们受了割礼，然后宗教的教育让他们有多少是真的重生得救，我们并不晓得。但是我们会说，圣灵在他们身上的工作，让他们成为属神的儿女，并不减少他们在成为神的仆人、成为神的子民以后，又犯极邪恶的罪。雅各是在母腹中就被上帝拣选的，罗马书告诉我们，在马拉基书也这样讲，母腹中神就拣选了他。可是你看他从生下来一直到死哈，他多么的狡猾阴险呢。约瑟哈，我们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重生得救的。约瑟有没有犯罪呢？我们通常印象他没有犯什么罪，可是我想在他做了宰相以后，他有一件事应该做的他一直没有做，后来是神逼着他做，就是跟他的兄弟和好，他没有做这个事。以他做宰相，他要回到迦南地跟他兄弟把这件事澄清是很容易，他一直不做，因为他想就是他哥哥恨他，他不想再见他爸爸哥哥和爸爸，后来神让他们重新能和好。各位，圣经里好几个伟大的人物， 包括大卫和摩西都是杀人的凶手，而且不是年轻 无知的时候而已，到后来也有。摩西杀人的时候是40岁的，大卫谋杀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多少岁，一定也是认识神了。新约也是一样，彼得我们也不知道耶稣的门徒什么时候算重生得救的，用我们今天的观念，什么时候能成为会友，什么时候能领圣餐，我不知道。但是彼得经历了五旬节，如果圣灵的启示五旬节以后，使徒行传第一章是圣灵的启示五旬节以后的事，他们五旬节经历了圣灵的启，然后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到他后来已经是教会的领袖了，他会犯跟他不认识不认耶稣同样的罪，就是因为胆怯而说谎。就我们都会犯罪，我们信主以后还会犯罪，我们做牧师以后还会犯罪，我就会。而这些罪有很多跟所有的罪一样是不能够提出来的，很丢脸的。那个罪恶，其实罪恶的特点就是隐藏。各位，你我都一样了，大人小孩都一样，我们都会装成道貌岸然的样子，我们都会装成很天真无邪的样子，我们会装，越装就表示你心越不安。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就有这个情形，犯罪以后第一件事他们就隐藏，他们就说谎，但是藏不住。各位，这是痛苦的，对你我都是痛苦的。我们会承认，我们承认有的时候这个世界会教我们一些事情，你让你良心的控告被压下去，你会甚至我们会用各样的方法，不管是魔鬼教我的或者是罪恶本身教我们的，我们会想尽办法要减轻我们良心的负担。明显的哦，一个人犯了强奸的罪啊，常常谁叫他的裙子穿那么短的，你看，就是把那个罪恶能够推多少推到对方身上去，推到对方身上。希特勒杀犹太人，C.S. 路易说，很可能他刚开始是就是一种莫名其妙没有理由的仇恨，后来他可能慢慢就想真的骗过自己，想办法骗自己，就犹太人真的是很邪恶的一群，你要先下手为强。各位小心，我们生活中也会犯这样的错误，我们对我们不喜欢的人，我们知道我们不喜欢或伤害他或者做错了，我们如果不悔改，我们会把它描述，我们会把它流行的字眼叫妖魔化，就是把它想成很坏，使我们对他的坏合理化。在教会里我们也会做这样的事，在家庭里我们也会做这样的事。各位，罪恶并不是对于圣徒就不能够碰的，事实上刚好相反，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圣徒，魔鬼还是可以用一些最诡诈的方法让我们犯罪，那犯罪以后就很痛苦，是吧？很多人会用各种的方法，我刚刚在讲了，我们会说谎，我们会掩盖，我们会不承认，我们会给自己找理由，真的被揭发出来还是会找很多理由。一方面是不要在别人面前丢脸，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良心不安，这是神在人身上的一个机制。最狼心狗肺或丧尽天良的人，我相信他也会不安，不管是怎么样的黑道，不管是怎么样的凶狠，不是我相信，因为圣经讲的，因为在我们正统的教会里面，我们都相信不管怎么坏的人，他心中得罪上帝他是知道的。大卫痛苦了很久，这个痛苦很久跟我们的痛苦一样，跟我们信主以后的痛苦一样，这个痛苦需要在上帝面前被对付。拿单来了，对付了，感谢主，我为大卫感恩。拿单责备他了以后，他没有掩饰。各位，我再说，我们每个人都会， 我实在不想提政治，但提到政治，各位比较容易了解我在讲什么。我也没有批评陈水扁先生或马英九先生一死，但是假定了，对不起，如果我冒犯他，请他原谅了。假定陈水扁先生真的是贪污，你如果他真的有贪污，我相信这里多半人都相信他贪污了。他至今不承认他贪污了，对不对？他不承认他犯了这些错误，证据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让他没有话讲。恐怕到那个时候，对不起，我不是特别骂他，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哈。他可能会说，是吴淑珍害我的。我们对不对？在伊甸园你就看到这样的事，是你所给我的女人害我这样的。哎呀，这个历史上很多哎，中国历史上很多贪官，贪到最后就是老婆收的。就我们实在不能掩盖了，我们还是推到另外一个人身上。如果是不肯认罪的人，圣灵没有在他心里工作的，拿单责备大卫，大卫可以把他杀掉，说你侮辱元首，我没有做这个事。我们感谢主，他认罪了，罪得赦免。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写这首诗的，我不知道是那孩子死了以后还是死以前，但是圣经都是为神的儿女写的，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。对我们，对非基督徒，对犯过淫乱，对没犯过淫乱的，对说过谎，对没说过谎的，各位，我们都在一条船上，在一条律法上跌倒，就在众条上跌倒，我们都一样。我没有资格责备陈水扁先生或者任何一个江洋大盗，因为我也是。我们需要的是看到上帝的救恩。第一节，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。什么样的人需要连续？哦，游民需要连续。哦，那个破产的人需要连续，找不到工作的人需要连续，关节炎很严重的需要连续，身体、精神、经济苦的人需要连续，有些民族特别需要连续，海地的那些人需要连续。为什么一个君王求神连续？神已经连续他了，拿单已经当场就说耶和华赦免你了，但是他要把他那个认罪的心表达出来，求你连续我，连续。我不是没有钱，我不是没有健康，我不是没有荣耀，我不是没有财富，我在没有任何的危险中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全世界所有的人，包括那个在新约里面，他说他以前按他的血统，按律法上来讲，他毫无瑕疵的保罗，每个人在上帝的光照下，在上帝的律法下，都需要神的连续。大卫是犯了淫乱，他犯罪，他还犯了杀人罪，跟他现在认罪隔了好多年了，我不知道隔了多久。这些都需要在神面前求神连续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神的审判，除非我们认罪悔改。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神的审判，除非有耶稣基督的救恩。我们没有办法消除我们良心的不安。各位，你可以嘴硬，如同陈水扁先生或很多人一样，我们可以嘴硬，我们可以不认账，但是我们越硬越不认账，越表示圣灵在我们心中在提醒我们。那一生不悔改的人就痛苦到永远，在地狱里都要痛苦。我们也感谢主，我们会这样讲，因为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连续人的，他连续孤儿寡妇，这我们知道，但他连续罪人，一个认罪的，一个很诡诈狡猾的，哎，这是福音啊，亲爱弟兄姐妹，这是每个人都应该要听的，这是在监狱里人要听的，在总统府的人要听的，不管是马英九先生或陈水扁先生，这是道德完美的人，这是那下三滥的流氓，这是诈骗集团，这是被诈骗的人，都需要听的。我们需要求圣灵光照我们，借着神的话，圣灵光照我们，求神连续。 求你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。慈悲不需要解释，丰盛需要解释一下。神很丰富，神创造的万物美好，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，整个以弗所书讲到上帝的丰富、丰满、充满万有，神的恩惠、慈爱、权柄都是丰富的。但是我们也这样说吧，这个世界上缺少丰富的慈悲，就是很多很多的慈悲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聪明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金钱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权力。你可以在一个人身上看到，可能最多的他有很多的脾气哦，可能就是你的儿子或女儿，或者是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都有很多脾气，有很多人有很多的怪癖，很多的污染肮脏哦，正面的也有很多的美丽，很多的财富，很多的聪明，很多的智慧。各位，一切美好在上帝面都丰富，丰富到无限，包括他有很丰富的慈悲。他有那么多丰富的慈悲，因为人需要他的慈悲，因为你需要。你知道那个丰富的慈悲多到一个地步，在大卫这个诗里没有表达出来，就是他必须多到一个地步，他的爱需要大到一个地步，他需要舍他的儿子来救他。好，涂抹我们讲一下。涂抹这个字其实很坏，涂抹就是遮盖，涂抹就是改账，涂抹就是把记录、犯罪的记录除去。各位，我们在讲赦罪的时候，大家很少想到这一点。圣经用很多的字来形容我们这个罪人被上帝拯救，拯救其实也是一个形容，涂抹、赦免、洗净都是。各位，罪恶在我们心里的一个困难，包括我们夫妻之间，或者是同工之间，或者是家里啊，这是在家里这种事情最多，熟的人当中很多。你做错了，我们做错了，第一件事就跟亚当夏娃一样，就是遮盖。我们不想让人知道，甚至你在犯罪的那个时候，你不想让人家知道。比如说考试作弊嘛，你什么时候跟老师讲我现在这样偷看呢？你偷看的时候就是要人不知道你正在偷看，因为我们知道那是错的。然后我们做的一切，包括杀，我看那个小说，我很喜欢看这些小说，杀人呐、啊，或者是伪造文书，都是在涂抹，在遮盖自己的罪行。事实上，人犯罪的时候不要让人看到，或人犯罪的时候要误导人以为他做别的事情，就是在内心深处知道这是错的。定我们罪就在此，我们知道那是错的，然后我们不安，我们就涂抹。我们甚至知道我们得罪了上帝，所以我听到你的声音，我就躲起来了。这是亚当回答上帝的话。各位，人所要做的事其实很简单，就我们知道那是一件丢脸的事，那不是丢脸的事，那是一件羞耻的事。那种羞耻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恐怕特别明显，因为我们很爱面子，我们特别喜欢人家奉承，喜欢名校名牌啊，这些名车，而我们相对我们就非常怕人家看不起，而犯罪是会叫人家看不起的，所以我们想涂抹，不要让人知道，但是涂抹不了，掩盖的是没有不显露的，我们没有这个能力。对了，我相信在历史上很多人的罪恶是被涂抹了，我们根本不知道。历史上我们看人物也有，常常有一些翻案文章，有些人是怎么坏的，然后这个后来人家说啊，其实他很好啊，张自忠将军人家说他的汉奸其实很好哦，这种事情太少了。但是不管怎么涂抹，怎么掩盖，我自己有的时候，我希望我也不是 犯罪了哈，我自己对日本以前那个天皇啊，明治天皇，我是很反感的。我觉得中日战争和二次大战他是元凶，但我一直到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当时麦克阿瑟也没有审判他，饶过他。整个日本的侵华，我觉得他是元凶，他的罪行好像被整个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涂抹掉了，我们不知道。哎，那更不要说历史上有多少皇帝、多少事情，包括近代史，谁忠谁奸，我们不知道。好，可是上帝知道。我们每个人圣经上说，每个人都要在审判台前被审判的。而那个你是最聪明，你可以买通所有的新闻记者，你可以买通所有的媒体，你可以请，你可以买通所有的证人替你做伪证，你没有办法在造天地万物的主面前隐藏。而那个上帝知道，上帝的愤怒会比全世界人都知道都更叫你羞耻。我们感谢主，上帝的救恩里面有一个层面就叫涂抹。在弥迦书里、以赛亚书好像都讲到，你把我们的罪丢在深海里，那句话的意思，各位，就是上帝不再提这件事了，你也不必提了。人认罪悔改，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，也因为我们今天讲的圣灵的洗，让我们的心洁净了。哦，各位，那是最大的喜悦。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信主了，我们杀人了就我们贪污了就不要坐牢，我们仍然要受到这个神给这个世界上律法该有的处罚，但是我们的心是非常平安。那个涂抹没有那个羞耻了。涂抹说的再简单一点，其实这很容易了解，就是在大卫在另外一篇诗篇也有讲过的，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雪更白。或者是在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也引用的，主不算为有罪的，这是有福的。什么叫赦罪？就是不算为有罪。什么叫做不算为有罪啊？什么叫做不算为有罪？就是这个罪行在上帝的眼前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。各位，这在人间不可能的，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圣灵奇妙的工作，你一定要知道耶稣宝血的奇妙。那个奇妙是你要有信心接受，那个奇妙就是那一件事好像没有发生，得赦免其过、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；主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不算，你犯了结果不算，你犯了结果被盖起来了。啊，这里我简单讲一下，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讲赎罪论。那上帝有没有不公平？一个法官把所有的证据都烧掉了，一个法官下命令，他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权利了，把所有贪污的证据都烧掉了，这个英文叫 cover up， 这大罪，上帝 cover up， 上帝遮盖罪过，可以吗？各位，上帝没有遮盖，遮盖是对我们这些罪人一个安慰的提醒，就是一个认罪悔改的人，上帝把那个罪完全涂抹，好像没有发生过。那你说上帝没有惩治罪犯吗？有，上帝惩治的就是耶稣。所以你要记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奇妙的救恩，你要记得在基督里面我们得到的赦免，就要记得跟主耶稣的联合，他成为我们的代替，成为我们的代表，我们该犯的罪神处罚了，而且就某种意义来讲，神处罚了我们。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，所有的过犯被涂抹了。举一个例子你们就懂了，各位，如果我们犯过错，我们对不起我们丈夫，我们对不起我们妻子，我们买了他镜子，我们买的股票结果赔了啊，等等，这一类事我猜都很多了哈。 我们最不希望一件事就是，如果我们和好了，然后过了十年八年，或者每一次吵架他又提起来了，你以前怎样怎样怎样，各位，这是我们最受不了的事，算那个旧账，涂抹遮盖就是不算旧账了，已经没有了。上帝对我们不算旧账的，你把我们的罪恶丢在大海，你把我们的罪恶洗除净净，这叫爱，爱不计算人的过，但那是前提是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受过，因为我们相信。如果你不相信，不认罪悔改，那认罪悔改罪就得赦免，不认罪悔改罪就留下，约翰一书告诉我们的。第二节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，并解除我的罪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藏在我面前。这两节经文你不觉得很真实吗？好像在讲我们自己一样。我必须说，再无耻的江洋大盗，再无耻的政客，这句话他可以跟媒体跟世界上所有的人发誓他没有做那个事，但这句话对他是真实的，不是只有对大卫真实。我的过犯，我的罪藏在我面前，他会想尽办法。我哎呀，这世界上杀人如麻的，像黄巢，像张献忠这些人很多。应该是去年吧，这些事我们台湾不太去管他哈，但我觉得是很残酷的事情。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，柬埔寨有个审判，就是把当年屠杀了柬埔寨百姓的那个波尔布特政权的几个元凶，除了最大那个人已经死了以外，审判。就是这个，因为柬埔寨实在是，或高棉实在是一个太穷的国家，大家都不看重这些事情。其实这个不下于二次大战后的柳伦堡大审，这也不下于二次大战后的东京的审判战犯。我们中国人知道东条英机就在那次战犯里被处死，波尔布特杀的人，那个集团杀的人比这些更多。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还知道，我们教会有一个管堂的，他柬埔寨，他经历过这样的事，他们一家怎么样被这个政权杀了多少。但是在那审判的时候，就是我看到这个网上的新闻，这些杀人如麻的人通通不承认自己有罪，就跟纽伦堡大审的时候德国的那些纳粹也不承认，我只是执行上面的命令而已，你还要给我一个奖章，我执行的很忠实。对了，人可以想尽办法，嘴硬看起来心也硬，但是圣经上讲的是真的，如果我们被圣灵光照，我们愿意承认，那是最好的，那罪就涂抹了。这是奇妙的地方，也是看起来很矛盾的地方。你清楚明白的向上帝认罪而不掩盖，上帝就干干净净把你洗干净。你不认罪，那个罪恶就在你心里越来越深。大卫犯了淫乱，大卫犯了谋杀，没有人知道这件事，没有人知道，可能只有约押知道，约押也知道他谋杀而已，而且约押也不能讲什么，因为约押下的命令，各位，那里面有很多的政治轨迹。当然约押可能把大卫那封信留着，可以勒索他的君王，也可以保自己的命。后来大卫在约押面前那么多软弱都跟这有关，大概只有两个人知道，约押知道和大卫知道。后来他的儿子有没有传这些事我不晓得，人会不会联想乌利亚怎么死的，乌利亚死了以后大卫怎么会娶他的老婆呢，我不晓得。拔示巴知不知道我也不晓得，可是上帝知道，大卫也知道。在那件事以后，大卫正常到圣殿去敬拜，大卫正常做他的道貌岸然的君王，带领百姓敬拜上帝。但是在这一段话里面透露出来，他是一个不安和痛苦的君王， 我的罪藏在我面前。藏在面前他又不承认。其实上帝实在是很有恩典。各位，在认罪的事上我们要小心，这件事我想也始终没有公开，照我们从圣经上没有公开。耶和华从来不要羞辱大卫，如同耶和华不要羞辱我们，这个事很丢脸，所以神也没有公开。但你必须向神承认。有一句话我觉得虽然不是圣经的话，但是应该还算可以参考，认罪的范围不要大过犯罪的范围。尤其什么淫乱或这一类的事情，你向神认，向极少数实在有关的认，这个事情不能公开的，我认为是不应该公开的。不公开不是要减少那个人的痛苦，事实上我们不能增加或减少痛苦，只有借着耶稣的宝血来减少，来消除，完全的消除，涂抹、洁净、遮盖，不再叫人知道，上帝都赦免了。但是是真的圣灵的工作，让你认罪，让你悔改。什么叫解除我的罪？各位，这也很麻烦。主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，圣灵的洗洗干净我们。什么叫解除我们洁净我们罪过？其实这个话又是不是我们今天能够讲的吧？这也是在赎罪论里面讲的。各位，罪恶可以被赦免，罪恶可以被处罚，罪恶不能被洗掉。你用什么洗叫罪？我杀了一个人，我可以因为杀这个人被处罚、被处死，我可以因为杀这个人被关无期徒刑，我可以因为杀这个人我被关20年，我也可以因为我的父亲是什么为国殉难啊什么，我被处死以后，我被总统特赦，我可以被赦免。你犯了罪，我是讲杀人罪，其实任何一个罪都是一样。我今天嫉妒一个人，我今天强奸一个人，我今天背后说一个人坏话，君子一言驷马难追，那个话说出去以后，那个人被杀以后，那个罪怎么除去？你能叫他复活吗？什么叫做把那个罪洗干净？各位，如果要有赦免，如果要有洗净，如果没有公义的惩罚，那是讲不通的。我们必须再说一件事情，耶稣的十字架是代替我们，也代表我们，也就表示我们每个信靠他的人，我们的确受到了公平的审判和公平的处罚，永远的地狱的火都在耶稣的十字架上承受了。然后在这件事里面，刑罚被除去、被赦免，是因为耶稣替我们承受了。同样的罪不能两次处罚，这基本的法律常识。而这样又不会叫我们哦，很好啊，我犯罪，耶稣死，我就继续犯罪。如果这样，就不是真的悔改。悔改的越因为耶稣的死，我们越不敢犯罪。不仅是不犯罪，而且我们不被控告。大卫什么时候那个沉重的心灵才得到释放？他认罪的时候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就这一句话，感谢主，就这一句话。当然这必须是真实的，需要圣灵感动的。神要人承认，那个承认是圣灵的工作，让我们谦卑下来，让我们不骄傲，而且恐怕最重要的，而且我们知道这位能够审判能杀我们的上帝是有丰富的怜悯的。浪子在外面的时候，如果想到他哥哥，他不会回家的，因为他知道哥哥不会原谅他。 他不会回家，因为他知道，他想到哥哥的话，他知道回去会被哥哥冷嘲热讽一辈子。各位，我们的孩子不向我们认错，我们其他人不向我们认错，可能有个原因，因为他知道不会从我们这里得到饶恕。他不会说真话，因为他知道说真话他很惨，所以这个世界常常就是这样，很可悲。逼了我们不能说真话，也不能说逼了，我们也是这样，因为我们对自己是非常宽大的，我们对别人的错误是非常严厉的。我们的上帝是绝对公平又绝对慈爱的，让有罪的人，让知道自己必死的人，知道上帝的震怒是那么浩大的人，却又因为我认罪你就赦免。所以大卫认识上帝，当他被拿单提醒你多么得罪上帝的时候，他说我得罪上帝。浪子赶回去，因为他还想到他父亲，虽然他对父亲认识的也不太对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对上帝要认识，你要知道他是有丰富的怜悯和恩慈，但你得悔改，否则那个罪藏在你面前，让你真痛苦。第四节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正。这都是一个真正认罪的人，不认罪的人就是讲道，掩盖说谎欺骗，然后把责任推给别人等等。认罪的人说，我是犯罪了，而且你处罚我是公平的。这是真正一个被洁净的人才会说这种话。各位，我们今天在谈这经文，我觉得跟我们生活非常有关系。我觉得我们有太多的控告在我们心中，因为我们没有向神承认。他这里有一句话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引起很多的争执，甚至政治法律的历史上都在讨论这件事情。大卫得罪，唯独得罪了耶和华吗？他玷污了拔示巴，他没有得罪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吗？他杀了乌利亚，他没有得罪全国老百姓，因为你在战争期间把一个保家卫国而且我们非常需要的将军杀死了。各位，我们犯罪，我们当得罪人了，为什么在这里大卫好像不知羞耻的说唯独得罪了你？不是说他没有得罪乌利亚，不是说他没有得罪拔示巴，不是说他没有得罪任何人。我们犯罪当然得罪了人，我们说你这是一群猪，我们得罪了一群人，当然可能也得罪了猪。但是你要记得，猪和人都是上帝的，万物都是上帝的，你冒犯了他就是冒犯了他的主人，他的创造者就是上帝。所以你要知道，我们的罪恶，最小的罪恶也有最严重的后果，因为那是得罪上帝。你说我没有得罪任何一个人，我只是希望我自己钱多一点，这有什么错？贪婪，各位，贪婪是得罪上帝，因为你觉得上帝给你的不好。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更富有，我们也不是说不可以求，我们也不是说不可以努力，应该的。但你要知道，你要信靠上帝，任何一个甚至你的思想里的一个罪恶，你不甚至你的思想里的罪恶不是希望他死，而是我希望钱多一点，那个不是希望，如果变成贪婪的话，那是得罪上帝的。我犯罪唯独得罪了你，而且大卫讲得好真实，我们都在欺骗自己，也在欺骗上帝。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各位，你知道我们最隐秘地方所犯的罪通常是淫乱，不能叫一周刊看到的，不能叫什么征信所照到照片的，你隐藏的也够好，没有人看到。大卫承认了，我犯这个罪的时候就在你眼前，你看得清清楚楚，你的愤怒，你的伤痛比我太太看到还要痛苦。这是圣灵的光照。各位，所有的罪恶都是冒犯上帝， 所有的罪恶都是在拜偶像，所有罪恶都是违反第一条诫命，因为所有罪恶都不把上帝当上帝。你居然以为上帝没看到，你居然以为你躲在这个小房间里，没有记者，没有什么人看到，上帝就没有看到吗？你说的，你想的，你做的任何一个罪恶，甚至你虚伪假装不认识这个人，不认识那个人，假装没看见，上帝都看见。而上帝是愤怒的，你责备我是公义的。第五节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这也不要像有些人不懂事的人以为说，好像讲原罪一样，好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有人说，哎呀，这是推责任呐、哦，不能不犯罪，就把责任归给罪，归给魔鬼，自己都没责任，这是完全不懂圣经，完全不懂神。大卫没有在推责任，如同原罪的教义不在推责任，如同保罗没有推责任。当圣经上说我在罪孽里生的时候，我怀胎的时候就有罪的时候，表示一件悲惨的事情，但是事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罪恶的权势之下。我们知道那是错的，我们甚至可以不去做那个错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摆脱，我们需要上帝的拯救。大卫怎么会？拿单说得很对啊，他无话可讲。我把你主人的妻妾，就是扫罗的妃嫔都给你了，我给了你那么多女人，你嫌不够我还会给你，你为什么杀人家的丈夫，强奸人家的妻子？各位，大卫有很多女人呢，对不起我这样说，但是我们人就是这样，真奇怪的，不是你你就特别想要，你不可以拥有你就特别想要，从伊甸园神说不可以吃我们就要吃。我为什么，为什么我要看到人家在洗澡，为什么我会动一念？大卫有多少女人可以看？各位，人真的是这样，你得不到你就想要。哦，愿我们仰望我们的主，他那里面有一切的丰富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只是在讲到罪恶的荒唐无稽和我们难以摆脱以及我们的痛苦，而不是说我不要负责任。所以你喜爱的是内里的诚实，你喜爱内里诚实，你喜欢一个人诚实，你喜欢一个人诚实认罪。这个大卫也讲过，神喜悦我们如果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我们是痛苦的，我们如果诚实的认罪的话，这里需要圣灵光照。这诚实认罪还不是说出来，说出一个事实，这个不信主人到最后证据太多他也可要诚实，这个诚实是世人不能有的诚实，这个诚实不仅承认自己的罪，不仅承认自己有原罪，不仅承认自己没办法摆脱这个罪，不仅承认这是得罪了人，这承认这是得罪神，不仅是承认这些，而承认我这么久没有悔改这个错误，我这么久不相信你的赦免，这是错误的。你要知道，不认罪是不承认上帝的赦免和慈爱。你喜欢我承认，我得罪耶和华。你在我的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，智慧是敬畏上帝，隐秘处常常就是犯罪的地方。我心灵最深的深处，犯罪的事我现在承认了，我敬畏你，我求你赦免。这有智慧。第七节，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我就干净，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雪更白。这些当然都是形容的，牛膝草不能洁净，如同雪也不能洁净，我们只能说水能够清洁，这是比喻的。 这是讲到我们觉得自己的肮脏。莎士比亚的 Macbeth， 哦 ，Macbeth 夫人，Macbeth 夫人是手使她丈夫谋杀君王的，狠毒，非常狠。马克白夫人后来有一段很有名的话，后来这个女的后来发疯了，她残酷，她阴险，不下于武则天，但她被控告，她就像，她就是跟现在有强迫症的人一样，我不是在骂强迫症的人，她总是在洗手，然后说一句话，怎么手上还是有一点血。各位，我们的罪恶不是洗肥皂能够洗掉的。我希望这些信息对强迫症的人，对我们没有精神病的人都一样有效，因为我们总有一些被魔鬼、被罪恶扭曲的事情，叫我们觉得不干净，我们想要洗。我们也应该有一个经验，洗澡洗得干干净净，很舒服，我们的良心是干净的，很舒服。但是我们良心，我们所犯的罪，哪是最好的热水澡、最好的泡汤的环境能有的？这是耶稣我们预备的。洁净以后，第八节，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，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。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，涂抹我的一切罪孽。恐怕这句话也表达，在大卫没有认罪的这一段时间里，他也唱也跳，但是他没有听到欢喜快乐的声音。各位，你我也是一样，我们可以强颜欢笑，我们可以装得很正经，我们可以装得不动声色。各位，你越装越表示你实在不安。归向我们的上帝，我们的神也让他重新听到欢喜快乐的声音。不是说神的管教就没有用，但是我们真是也求主让我们有这样的祷告。大卫把我们的心情都写出来，掩面不要看，而且涂抹掉，不要再提这个事。各位记得我们那个时候，我在神院读书的时候，这都多少年了，30多年，老总统过世，那时候就流行一首老总统最喜欢的歌，慈光倒影，里面有一句话，不要再提往事。那时候我们还不太敢讲，其实我想我们现在也知道他日记，也知道很多事。老总统是基督徒，他也会唱那首诗歌，他最喜欢那首诗歌就是不要再提了，过去我残忍我凶狠的事不要再提了。各位，怎么可能不再提？马克白夫人她如果不让向上帝认罪悔改，永远会再提。各位，那个再提是会跟着她一直到地狱里的，地狱的火就是这些，你的罪恶啃食着你，焚烧着你，因为你在世上的时候没有认罪悔改。十节，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或义坚定的灵。我想这两个意思恐怕都有，正直不用讲了，我们希望我们善良，不要再有邪恶，坚定也是，不要再被控告。在希伯来书也一直讲到说不要被控告。各位，我相信保罗后来应该没有被控告，我相信大卫也没有再被控告。这个控告不是别人，就是你的良心不再控告，不是说我们心硬，而是我们知道上帝的救恩。否则保罗传福音的时候，人家魔鬼天天在他耳朵里，哎呀，你杀了多少基督徒，你还有脸传福音，你还有脸跟基督徒在一起，那没有办法生活了。我们信主的，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学习这一点。各位，该人没有认罪悔改一定要对付，就是认罪悔改以后，我们也需要操练对付这些事。但是我们需要知道，神的恩典、神的赦免是涂抹罪过的。第十一节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。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。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， 赐我乐意的灵，扶持我。认罪悔改以后，不但认罪悔改，我们求神，求神不湮灭，求神仍然对我们有笑脸。其实我们应该知道，你认罪悔改，神都用笑脸待你，神不怒目看你，神让你能够瞻仰他的荣美，神让你过圣洁的生活，过清新的生活。清新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得见神，见到神的欢笑。就跟我们夫妻一样，或我们朋友之间得罪了，最后你看到他的脸对你是真诚的、敞开的欢笑，他不计旧恶，各位，这多么美好！上帝对你是这样，然后上帝给你乐意的灵，愁苦的。以赛亚书我们很喜欢唱这一节经文：喜乐的灵代替忧伤的灵，神赦免、扶持我们。十三节，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，罪人必归顺你。我们传福音，我们常常是请那些有名有地位的人，这也不是不可以啊，做见证。但小心，那有的时候是叫人更觉得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的信仰叫人高不可及。你请个律师，请个总统，请个我哪一年才能做这些？要做了这些才能成基督徒？让人成为基督徒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是一个愿意认罪的人。我是一个罪人，我跟你都一样。不管你是公司行号的老板，多么优秀，多么棒，多么叱咤风云，你跟我一样是罪人。我告诉你怎么得到平安，我告诉你的罪恶怎么被涂抹，我告诉你的生命怎么还有乐意的灵扶持你。我得到了，我告诉你。那么有过犯的人，也就是世界上每一个人，罪人必归顺你。当他们听到因信称义的道理，听到上帝爱罪人的道理，他们就归顺了。他们的面子，他们的骄傲，他们的心意，他们对福音的彻底没有兴趣，就改变过来。我们台湾需要听到这个信息。台湾有宗教自由，台湾有一切的好处，但台湾的人对福音一点兴趣都没有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上帝严厉的审判，也不知道耶稣基督丰富的救恩。神啊，你是救我的、拯救我的神，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。他曾经有过这样罪，不是不可能再犯。我的舌头就高唱你的公义，公义和慈爱是并行的。你公义的审判了，你也慈爱的赦免了。主啊，求你使我的嘴唇张开，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。求主使你我的心张开，我们在聚会的时候，在敬拜赞美的时候，我们在平常祷告的时候，常常我们觉得好像带不动，越带越带不动。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。当圣灵让我们知道，我们不仅脱离了罪恶的刑罚，脱离了罪恶的权势，而且扶持我们，我们就不能禁止我们的舌头来赞美他，我们的口就张开了。十六节，你本不喜爱祭物，若喜爱我就献上，凡祭你也不喜悦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。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神不需要祭物，神不欠吃不欠喝。我们犯罪了，献上祭物也不能丝毫不能赎罪。神有这样的仪式，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孽深重，需要流血，需要死。罪畜生的死不能赎我们罪，希伯来书讲得非常清楚。其实旧约的人也应该知道，那是一个象征性的，那象征让我们知道罪恶得罪上帝多严重。那也告诉我们一个救恩，就是有代替的。旧约人不晓得，就是有耶稣的代替，但旧约人也晓得，信靠上帝，上帝会预备的。羊羔是一个代替，象征性的代替。你要忧伤的灵。当一个人会为自己的罪恶忧伤，而不是嘴硬的时候，不是心硬的时候，神喜悦。那这应该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。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，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。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，并全牲的燔祭。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的坛上。耶路撒冷的城墙，锡安的蒙恩，是人会认罪悔改。我们大家很少想到这个经文跟教会的复兴有关系，我们想到这经文都是认罪悔改嘛，布道会的经文，非基督徒要听的。 这是教会要听的。教会没有被建造，就是因为教会没有悔改。当然这不是强迫，这也不是制造出来的，这求圣灵来帮助我们。我们的破口在于我们罪恶，没有把上帝当上帝。当我们认罪悔改了，我们不是带着罪恶，如同大卫是带着罪恶献祭了不知道多久，他知道没有蒙福，他认罪了，他知道上帝会喜悦我们的祭物，我们人也欢喜快乐的献祭给他。我们低头祷告，天父，求主恩待我们，求主让我们知道你丰富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的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被主的宝血洁净的。主，这是我们肉身没有办法办到，是我们脑细胞没有办法办到的，求圣灵洗我们，洁净我们，充满我们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